亲爱的主耶稣，我一呼求你，你就应允我。凡求告你名的，必要获救。你必要以拯救我们的喜乐环绕着我们。我们需要你，我们呼求你，谢谢你应允我们的呼求，谢谢你在我们中要把你的救恩，把你的丰盛赐给我们。我们怀着一丝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耶稣，求你将你为我们已准备好的救恩赐给我们，将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充满你圣灵的活水，借着你圣灵的光明来把光明看见。我们渴慕看见你荣耀的面，我们渴慕听见你永生的话，我们渴慕诉说你永不止息的爱，我们渴慕深深地体会到你那一份真实温柔细腻含忍的爱。主耶稣，谢谢你，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怀疑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害怕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主耶稣，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不义不解，洗净我们的罪污，好使我们不再受到良心中的控告，可以坦然无惧地面对你，来承受你赐给我们的圣灵，来承受你赐给我们永生的话。你将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口中，让我们述说传讲你的话。愿我们口中的话，心中的思念，都常常蒙你的悦纳。我们爱你，我们渴慕你，我们呼求你。在你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里，我们献上感谢赞美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哈嘎巴拉伊杜格鲁伊呀嘎巴拉伊达拉哈嘎达伊达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哈嘎拉伊达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哈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哈嘎巴拉伊达拉嘎拉伊达嘎拉嘎拉伊达。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大家请坐，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
有主，一切都美好。
阿门。
主做的样样都好，他让我们在每一件事上体会到他的爱，认识他的作为。有了主，我们的生命就能够进入美好丰盛。那么神他愿意我们怎样的生活呢？我们前两次的聚会我们读到了约翰福音第六章，那里有答案，就是我们应当如何的侍奉神，我们应当做什么来侍奉神呢？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复习先前读过的第28节，众人来问主耶稣基督说，我们该做什么才算做神耶和华的事业呢？到底我们做什么才算是做天主的事业呢？我们知道有一些事是高贵的事业，有些事是没有用的，而且是对我们不好的。比如说有人说，我想要到赌场里，我已经练了很多很多的赌技，要在那边大捞一笔，那么昼夜在那里侍奉金钱。你们说他做了天主喜欢他做的事吗？没有。那么那些事也让他得不着美好的生命，得不着安息。同样的，昼夜不眠的去做，如果是在主的宝座前昼夜不眠的侍奉他，那很不一样，非常非常不一样。你的生命要完完全全跟侍奉金钱，侍奉世界，在世界里的花的时间精力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些人都知道 那最好的事业就是来侍奉神。在我碰到主耶稣基督的第一天，我就只有一个愿望留下来了，其他都不重要了。以前有很多的雄心壮志，现在想一想，那些都不重要了。我以前很想要做大学教授，但是我没做过大学教授，可是不重要了。我以前很想要有一些非常好的研究发明成果，但是那些也不重要了。我碰到主以后，我的心就只有想一件事，侍奉他。唯独一件事我想要做，就是侍奉他，侍奉他。所以我盼望做大学教授有好的成果，我也盼望带着一些很优秀的学生有很突出的成果。那么神给我真的侍奉他有上好的一份，我就带着比所有的最优秀的高材生还要优秀的一群人来亲近他。为什么更优秀呢？因为一群爱主的人，肯在主前学习的人，这是一群更优秀的人。我愿意跟着这优秀的人一起到主前来侍奉他，一起来承受他的美好。那么我以前很想要做大学教授，其实我也常常教的传讲的不是世界里的知识，而是神的智慧跟知识。他向我们启示的，我们领受了，我们学习了，这是更好的。那么我们要做什么才算做耶和华的事业呢？耶稣就回答，耶稣的回答他是愿意我们明白的。他不但愿意我们明白，他还更愿意我们这样生活。他是不是讲一些道理给我们消遣消遣娱乐娱乐？不是，固然他的话真的带给我们心里的欢乐，那是生命的欢乐，不是打牌赚钱娱乐，不是消遣，而是真理的话要释放我们得真自由。那么耶稣说了，神要你们所做的事业，就是神要你们所做的事业，这个事业用的是单数事业。你若没做这个事业，你就没有侍奉神。你若做了这个事业，好好的做，那么你就做了一切神愿意你侍奉他的。所以这一个事业的 work 跟他们问的做神的 works 是同一个字，只是复数。他们问的，我要一件一件做，一件一件做，还做不完，一件一件做，做不完。但是只有一件事该不该做完？该做完。那做不完这件事，是因为做了很多其他不要做的事，就没有时间了。你该读经祈祷的，结果电视一打开，连续剧一看，时间就没了，体力也没了。你该来到属神的筵席里，突然想说，经过了这里是酒馆，哇，里面有喝酒的朋友，来来来来，小张小王，哇，真是天主的安排，我们在这里碰到了，来我们庆祝一下。那么你一进去庆祝以后呢，就醉醺醺的不知所以然。那有没有去筵席呢？那筵席已经过了。我们一生一世很多这样的事情。那么神要我们所做的事业，就是要你们信从他派来的主耶稣，这是唯一件事。要信从主耶稣，信从主耶稣，信从主耶稣。当我们真的信，就会从。所以主的话不是给我们参考参考。主啊，人家告诉我做这做做做了，那你怎么说呢？那我比较比较。神的话不是让我们跟别人比较比较，他是至高的，而且他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是生命，是真理。那我们要信从他，我们真的信照他的话去做，你的生命就会结满满的果实，你的生命就充满了平安喜乐，各式各样仁爱温和良善忠信柔和节制的圣灵的九个果实。那神的话是有效力的，他真的让我们从里面能够笑出来， 神使我笑，他曾使得那不能生育的年老的萨拉伊萨拉，他生了伊萨格。伊萨格的意思就是笑，一个不能生育的生出了一个生命，这就是复活的神给我们他的生命。伊萨格的意思就是笑的那一位，他是耶稣基督的预象，耶稣基督的生量要在我们里面长出来，让我们的生量也能够成为成全的，也就是信从他所派遣来的。当我们信他，有的时候我要记得好多的事，我该做100件事，1到100，我做了1件2件3件，我后面全忘了，没有人可以记得那么多，那你就要把它写下来，写到最后的时候又在变，可能做不完，也真的不知道做哪里去了。但是只有一件事你根本不用写，那么这一件事它是活的，就是信耶稣。耶稣会天天告诉你当做什么，不当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有时耶稣要我做的事，我喜乐的去做，我就体会到他的体贴。上个礼拜天我在教堂里翻译英文成为中文，总共聚会的时间是3个多小时，所以我去到那边，我们在座的有一位姐妹，伊娃姐妹，她也就在我的旁边，因为她也愿意这样侍奉，她说我来看一看，我说很好很好，来看一看。那我们主耶稣有说你来看看，来看看，我们都来看看，但是我们看到了真理，我们看到了真理。那这3个小时，所以我在家就准备好了一包喉糖，喉糖，因为我知道我口干的时候我就要吃喉糖，当我把东西一放了以后，我就在我的包包里找喉糖。你们说有没有找到？哇，你们真的有先知之恩。知道我没找到，我没找到，我没找到以后就想说，哇，这么长的时间，那我该怎么办呢？后来我就想说，呀，没关系了，有主就可以了，主会帮助我，主会帮助我。我尽管做他要我做的事，事实上带不带喉糖，主没跟我讲啊。说主说你带着喉糖来，我没带，那真的是我罪我罪。那么是我觉得要很好的侍奉他的准备，那我准备的就不周到，只是这样，只是这样。那么我们常常是准备不周到的，在侍奉神的工作上。这是我体会到，因为是神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所以我没有带着，我就开始服务了。突然我的桌子上就有一个喉糖，一整个新的就摆到我那边，又摆了一瓶水，就是在教会里一位姐妹在那里奉职的。我以前人家跟我说有一位姐妹叫做 Amy， 我不知道 Amy 是哪一位，很多的 Amy。 那天我知道了，就 Amy 姐妹，她给了我喉糖。我一转身看到了，我其实心里很感动，就是神为我准备了，他准备的。那么他准备了，我在需要的时候我就吃了。伊娃在旁边要不跟他分享，要他也吃了。因为有福同享，这就是在神的家中有福同享。我们刚刚才一同享受了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跟他同享，跟他共享，我们就跟他合为一，我们也就能够享受到在他内一切的丰富。所以我借着一个时间稍微休息，不需要翻译的时候，那个 Amy 从我旁边走过去，我就说非常谢谢你，我说我可以跟你做一个很快的见证吗？就是我今天早没找到，几分钟之后就在这边出现了。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一些喉糖是昨天才买到的，他买了一批进来，他说我知道你一定会有这个需要，就拿着给你。所以早不买晚不买，就昨天买到。那你们说是谁的手？
神已经知道，
神的手。我们尽管信耶稣基督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去做就有美好的事情，各式各样的事情它就会发生。所以神要我们做的事就是信从主耶稣，信从他派遣来的。这里说信从他所派遣来的，那么他所派遣来的 主耶稣我们要信。那么要不要信他派遣来的先知呢？也是要信。那么要不要派遣他带着他的讯息传递他话语的仆人呢？因为这些都是他的话，但是总结的就是要信神。那么所有的话总结到一个，就是神的话。神的话简称叫神话。但是我们的心思需要更新改变，不是用旧的思想去想神话，而是以更新的生命要想神话，神的话。那么神的话也就是耶稣，太初有道，这道英文用的是 word， 也就是神的话。我们要信的是神的话，那么神的话就是神，就是主耶稣。所以他是一个会讲话的神，在我们中间讲了很多很多的话。而这一位来到我们中间讲话的神，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我请哪一位？
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只有那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身为天主的，他给我们详述了。
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没有人见过神，只有那在父怀里的独生子，也只有他身为神的主耶稣，他给我们详述了。详述了就是清清楚楚讲了，讲得非常的清晰明白。那么这一个他传讲的话我们听了，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那么整本圣经都是他的话，都是他向我们讲话。我们读圣经的话就是读神的话，就是我们应当信从的话。他来为我们详述了。我们再翻回约翰福音第六章，神要我们做的事就是信从他所派遣来的，信从神的话。派遣被派遣的来传讲的，可不可以加油添醋？不可以的，加油添醋的都要废弃，因为天地会过去，从神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都不会废弃，这是真的。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永恒的特质，他向我说的话不会过去，向你说的话也不会过去。他要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生命的喜乐。他说我为爱我的人所准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是不是真的？
嗯，
昨天是真的，今天呢？是真的。明天呢？还是真的。过去今天直到永远都是真的。我刚才讲的那见证你们是不知道的，但我没讲没听到，就是新的，是你们新听到的，耳朵听到的，也是我们带着盼望我们看到的证据。你们看我讲那话是不是真实发生在我的生命里？
是
真实的，而且你们真的可以看到我，
是
不论是现场的还是远方的，这是眼所未见的。因为这是一个新的话，一个新的见证，这也是心里没想到的，当时我没想到，你们也没想到。而这一个真实就是身为神的主耶稣天天跟我们在一起，向我们详述了神的真理，神的真道。主耶稣他的话是有效力的，是生活的，他向我们详述了。那阿爸父也要告诉我们好好听耶稣的，因为他讲的话有生命。如果你不听是谁的损失？
我们
的损失。神的心会难过，因为你活不好他会难过，而最损失又难过的是我们。所以耶稣基督继续讲，他说我们读三十三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
神的粮是从天上降下来，就是赐生命给这世界的。这世界要有生命就要有供应，而这一个生命的供应就叫做食粮。食粮，那么不同的生命需要不同的食粮。狗要狗食， 猫要猫死，鸡要鸡死。那么人是不需要猪死，却需要人的食粮。我们活着也不能够只靠着肉身的食粮，世界的食粮，而要靠神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因为他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是指着我们有他复活的生命而得到了供应。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是从天上来真正的食粮，也就是真正他供应我们的供应者来到我们中间，让我们有很多的供应，很多的供应。也是这供应很多，他就从供应的地方到达别的地方，所以主的仆人就把主的供应带到了各个地方。我们中间有一位姐妹，她非常爱我们大家，她一个礼拜在餐厅里工作一天，很奇妙，她说都快要打烊了，这厨师就炒了一大盆的菜，然后没有什么客人，一个两个就剩下很多，那是一个 buffet， buffet 是包肥，也就是吃了包里很有营养会肥的，可是我们吃了羔羊的肉，我们会有属灵的肥美，属灵肥美叫做小肥羊。你知道肥了以后要怎样？献祭。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献给神，要献祭，把我们生命献给他。所以他说，哦，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么老板也很愿意他把他带走，每个倒到垃圾桶里面去，我们就吃到了，常常吃到那个食粮不是给猪吃的，哦，不，可能猪也可能吃，但是它太便宜了，猪，那是上好的，非常好的，很高级的，所以我们吃过各式各样的，有鸡有牛，牛肉，还有海鲜、螃蟹，还有苏醒。也就是有一个仆人在那里，他就把他带到了不在那里的人的那里。其实有一个仆人在厨房里，那外面的人才可以吃到，那有服务的人才会带过去。所以主用我们彼此带着他的话，愿我口中所说的话，心中的思念常悦纳你的心。你想只是对一个人说的吗？不是。所以你说这是对我说的，可是不是对你一个人说的，所以你不要骄傲，你不要误会。那么是对大家说的，你不要误会说这不是包括你，包括我们每一只主爱的羊，每一只他所爱的羊，也就是包括我们。他说我是从天上而来的真实的食粮，而这个食粮在前一句话说，那天上的食粮是我父现今赐给你们的，从天上而来的真正的食粮，这是32节，这是真正的食粮，因为是真正的生命所需要的真正的食粮，真正的生命。我们真正的生命是什么？是神生的，不是肉生的。那肉生的生命最后会归于土，当然神也可以改变你的肉生的生命不归于土，而穿上他柔美的那个复活的生命身体，也就是耶稣基督成的云彩来世，我们不需要经过死亡。如果你真的活到那个时刻，而且是康当的，主说在幕后我要使你复活，我要使你活着在云彩中来见他。所以这一个真实的食粮，他说是现今赐给你们，这一个现今他用的是 give， 就是现做的给的。如果把那一个大师傅上个礼拜才炒的我想我们都会闻到味道了，没有人要吃，没有人要吃，有时狗也都不想吃，有时鸡对于坏的东西它都不吃。那么我们也会知道那个不能吃，但是神给我们的食物是永远是新的，是新鲜的炭烤的羊肉，那是一个新鲜的火烤的肉，圣神的火，圣灵的火，就把耶稣基督的肉，除免世罪的神羔羊的肉，变成了香喷喷的，让我们能够吃。纵使你很想吃，人活着不只靠饼，也要靠神口中所说的一切言语，一切你都想吃，你也想吃整个的羊，也该吃，但是你要吃整个的羊，那羊都有的大的羊跟你都差不多大， 他比你的肚子胃大很多，比你嘴巴大很多，你吞得下吗？你吃得了吗？所以要怎样？
切
割破碎，就是撕开破碎。那么这个羊愿意被破碎，也就是我们的主，他就是天降的神粮。那天降的神粮给我们有生命。第35节，
耶稣回答说，我就是生命的食粮，到我这里来的永不会饥饿，信从我的总不会渴。
他说我就是生命的食粮，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会饥饿。当你饥饿的时候，你到处找不到食物。我记得一个主的仆人说，他40天禁食祈祷，为了寻觅主的面。他说到最后几天的时候，他是在一个单独的别人招待他的一个房子里，就是一个度假的休闲的那个房子里，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但是他事先准备好，把全部的食物通通都收掉了。他说到最后的时候，他就看着餐桌上的胡椒粉，那是唯一的可以吃的东西。他就说巴不得这个胡椒粉他都吞下去。也就是说，当你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饥渴的时候，你就在寻找可以吃的。如果他的前面有羊排，你想他吃不吃？他是吃胡椒粉还是吃羊排？那么如果有一大包的狗骨头，他是吃什么？他是吃桌上的最好的。如果我们在上好的食粮面前，你会吃的。今天秦中说，这么多好的食物，你喝了汤以后，你的胃口就会开了。的确，我先就喝了一碗汤，非常好喝的汤，我喝了以后胃口都来了，就吃的可以变成小肥羊的食物。也就是上好的食物，我们有好的生命就会吃。你知道人病的时候有时候不想吃的，再好的食物你就不想吃，要得治愈。你为什么会病？因为肚子空空会肚痛，头脑空空会头痛。那么你没有主的生命的滋养，你的生命当然会陷入一个消退，陷入一个困难。所以我们真的来到上好的食粮那里，我们有主的生命，我们就会吃这最上好的食粮。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食粮，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会饥饿。你什么时候饿就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饿就什么时候供应，因为你一直在跟着供应的泉源在一起。唯有在你有那里有生命的泉源，诗篇第36篇，唯有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泉源，那么我们就像聘鹿渴慕着溪水一样，诗篇第42篇，要向着那个泉源奔跑。那跑到那里可不可以畅饮宜人的溪川？可以，一定可以，一定可以。那么这一个宜人的溪川，生命的泉源，是不是为了来供应我们？就是前面提到了，耶稣是来供应我们的，而且是现今供应我们的，随时供应我们的。我们真的永远不会饿，我们永远有他的生命，因为他常跟我们在一起。让我们今天吃这句话，明天吃那句话，后天吃那句话，有的时候吃了以后又反刍来想，日夜的默想他的话，他的话就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就会像他。我就是生命的食粮，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会饥饿，信从我的总不会渴。下一节36节，
只是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
你们看见了主，看见了他神奇的手，你们仍然不信。不信就是因为信心的意思，就是听到神的话，把神的话领受进来。信心就是属灵的吃，我们所相信的食物是神的话，神的话让我们听见了，就是我们碰到了食物了。你若不吃，神的话在外面，你没有生命。那么你若吃了，也就是相信了，而相信了就不会饿，也不会渴。你们看见了食物， 看见了人子，你们却不信，把他当成一个平凡的一个人而已。你们真的有了眼睛也等同没有。中国的成语叫什么？有眼无珠。
无珠
了不起了不起，有眼无珠，有眼无珠啊，这个猪要讲对啊，是什么猪？不是猪肉的猪啊，
一样的
班啊，这样很像，声音很像，所以我们听要听明白哦，这一样的声音要听明白，要听神的话听得清晰明白，懂神的心。所以那看了也好像没看到啊，看了也好像没看到。我们千万不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看不到他的荣耀，看不见他的作为。看不到他的手，那要求主治愈我们，治愈我们的胃口。37节，
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
我们能够到主耶稣基督那里去，其实是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我们才可以去到他那里。当我们真的去到他那里，是不是偶然的？不是，命定的，是在创世以前，诗篇139篇那里有一个天上的册子，神的册子，里面记载着关于我们的生命。所以是记载着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是那一天，就是那一夜，你碰到了神。秦钟很喜欢讲那一夜，那一夜我们懂，那一夜是他生命改变的日子。也会说某年某月的某一日，我认识我的老公，我认识我的老婆。他那时不是老公老婆，那时只是姑娘跟弟
帅哥
帅哥啊，对，后来就变成了你的帅哥，你的姑娘，也就是有一个美好的日子，这是神命定的。父把我们引到来到了主耶稣基督的跟前，而到主耶稣基督跟前的主会不会拒绝？他会不会拒绝父的安排？不会，他不会拒绝父的安排。第38节，
因为我从天降下，不是为执行我的旨意，而是为执行派遣我来者的旨意。
我从天上降下，主耶稣他从天上来到这个世上，是带着一个命定来的。这个命定不是为成行自己的旨意，而是成行派遣他来者的旨意。谁派遣他来？他就是听那一个派遣他来的派遣者的旨意。他是谁派遣来的？
阿爸父。
他是阿爸父派遣来的。那么他来到世上只是来旅行吗？只是来看看吗？都不是。因为经上也说，在以赛亚先知书53章说，我们都像羊迷失了路，各走各的路，而且还会相咬相吞，会打架。两只羊要过独木桥，应该让我过，我先到这里，不，我先看到这个独木桥。那你太胖了，你挡着，像我就是
肥也
是，你太肥了，应该去献祭，不应该在这里挡路。那你就是找了各种理由，两个都不肯让，都有自己的意见。两只公山羊走到了独木桥，都不愿意退，就会怎样？打起来了，打起来了。我有力量，你有力量，我有力量，你有力量。他们的力量在什么地方？脚，这脚就来开始。后来呢，两只都掉到深渊里去了。这是不是人类的写照？是。而耶稣就是来寻找这些迷失的羊，他来寻找我们，他来寻找我们，他不会舍弃我们。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有很多很多自己的意见，意见，自己的意见大过了神的意见，问题就来了。我自己想的话一定要废弃神的话，问题就来了。
神的话说，你要宽恕别人，如同我宽恕你一样。耶稣基督教我们的祈祷，你就说，是啊，但是除这个人以外，因为他太可恶了。那你还是要宽恕他，好吧好吧，我宽恕他所有的罪，就是不能宽恕他昨天对我做的这件事。那你总是要改变改变改变改变，神啊，我都宽恕了，除了这个以外，你到底有没有宽恕啊？其实是没有。我们现在明白的人会知道，可有人这么不明白，有人真的不明白。我讲到这里就想到了一位姐妹，我也想为她祈祷。我认识她多年，也认识她的先生，他们年纪都蛮大了，比我还大，孩子也大了。这先生以前得罪她，这太太说我不可能宽恕她，所以他们就不在一起，孩子大了以后就分开来住。那孩子大了很孝顺，这妈妈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她后来就需要人照顾，孩子就把她带到她家里。她是患了那个失忆症，就是老人痴呆，所以她开始不记得很多，都不记得很多，不记得，她也知道她不记得很多，都不记得。所以她跟她的儿子媳妇们说，我有生之年绝对不让你爸爸来碰我，来照顾我，绝对不能。这是你们必须答应我，还要在我面前有承诺。他会到这个地步，这是基督徒啊，这是真实的基督徒。当他都不能够知道的时候，他的先生也不能去照顾他，先生愿意。当我听到这件事的时候，我跟他不熟，可是心里有一种很大的怜悯跟不舍。我们的主有没有不舍？可是有一件事，你若不宽恕别人，你的罪也不蒙宽恕，这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必须宽恕，可是你真的要会宽恕的时候，它就变得很容易。你改变一点，其实我也做不到，这个人不宽恕，那个人宽恕，我真的做不到，那太难了。主耶稣也没有做到这一点，我宽恕你不宽恕他，不，那不是他的心情，他是全能的，可是这不是他选择要做的事。那么他的能力会凌于我们，让我们，我想到这姐妹真的求主，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时机逝去，但是神有办法，因为他还活着，活着就有希望。愿神改变他，或许他张开口，我的老公呢叫着他的名字，是可能是个机会，神可以做很多的事。非常非常的盼望他有生之年他能够做这件事，这是每一个属于神的子女所必须要做的，是不能打折扣的。其实神的每句话都不能打折扣，我跟神说，我向你只说是，我绝不向你说不是，我向所有相反你话语的我都说不是，我不会认同的。其实到末后的时代，我们必须在耶稣跟敌基督两个中间选一个，你到底信谁的？信神，他帮你盖上他的印记，我们身上有他的烙印；信兽呢，敌基督呢，就盖上兽的印记。后来你到底是属于谁的，就去不同的地方。所以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他的话，我们就要完完全全相信他的话。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
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只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
主耶稣基督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就是告诉到他跟前来的人，就是告诉到他跟前来可以吃下他话的人，他给了话的喂养。那我们吃下去了，我们会有生命。他说什么呢？其实也是对我们每一个现今到他跟前的人所说的话。子不能由自己做什么，子就是人子，就是主耶稣，他不能由自己做什么， 他是真的没有能力做吗？还是选择不做？选择，就是我们是选择不犯罪，选择受苦，选择含忍。你不要想，你有脾气啊，我也有脾气。哎，你是姐妹啊，你知道我是很壮的，练过功夫的。那我有能力把你打败的，那你可以用这种能力吗？不能。还有说你会骂，我不会骂吗？你要选择不骂，选择不辩论。你的时候明明那个歪理压迫你，你是为了爱挽回这弟兄的心或姐妹的心，而不愿意去辩论。有的时候声音大不见得就是对的，声音小也不是没有力量，因为真理就是真理。所以我们的主他不由自己做什么，意思就是他不按照他自己肉性想要做的去做。我们能够按自己的肉性去做什么吗？明明知道主不要我做，而我偏偏要做，这样可以吗？其实我相信这姐妹也是知道要宽恕的，她是很虔诚的教友，她也常常念天主经的，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宽恕别人一样。她念了，常常念了，她祈祷很多，可是她不快乐。她祈祷很多，可是她没吃下神的话，都在外面，就是她没有信。信心在于听见，听见在于听见基督的话，这是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的。你信心就是吃下去，就是吃，吃他的话就是吃生命，他的生命就是吃这世界需要的生命。那么这个生命让我们知道，他不能由自己做什么，他看见父做什么才能做什么，只不能由自己做什么，那我们能不能？所以我们要学习，主啊，我不凭自己做什么，我不愿意凭自己做什么。不管你做了什么，你要回答一件事，你不宽恕你的丈夫，这是神要你这样吗？还是你自己不要呢？你不宽恕这弟兄，这是神允许你的呢？还是神不允许你的？你有很多的理由，是可忍孰不可忍，要动怒。那么神有叫你动怒吗？所以我们就常常活在自己的意志、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旧生命里。可是主不这样，那我们能不能这样？不能。我们不能大过主，主都不能，我们怎么可以能呢？是不能的。那么他不能由自己做什么，是不是他什么都不做呢？不是，他看见父做什么，他在做什么。所以我看见主怎么侍奉，我就要这样侍奉。我看见主怎么样爱人，我要这样爱人。我看见主怎样的怜悯人，他怎样怜悯我，我要以所受的安慰去怜悯别人。我看见呢，经验呢，他怎样宽恕我，我岂能不宽恕别人？他看见父做什么，才能做什么。其实主愿不愿意我们看见看懂他的作为，他有没有常把他的作为给我们看？四部福音满了他的作为，整本圣经满了他的作为，满了他的话，就是给我们看呢。我们再也不能推诿说他没给我看，那是他的错。如果他真的没有看，好像你有理由，但是我们看见了，不但我们看见了他的话，而圣言成了血肉，在我们中间活出了这个榜样。父就是在子的面前活出了鲜活的，让主耶稣知道他当做什么，他看到父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第二十节，
因为父爱子，凡自己所有的都只是给他，并且还要把比这些更大的工程指示给他，为叫你们惊奇。
父爱子，就把自己所做的都指示给他，因为他爱子，就把自己的显示给他所爱的。 一个很爱自己子女的爸爸或妈妈，也很愿意带着子女去做最好的事。一个真真实实侍奉神的父亲母亲，一定盼望着他的子女是侍奉神的，是不是？
嗯。
而且愿意他看见。不少的父母跟我表达这个心愿，我为我的子女祈祷，怎么办？他们不爱神，爱世界，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我们没办法，神有没有办法？神有办法的。你如果真的盼望，你会不会在神面前呼求的？
嗯。
你愿不愿意你的子女堕落、迷失、错误？愿不愿意？不愿意。那么有的时候他一时受了迷惑，受了撒旦的诱惑，而陷入了罗网捆绑，你会不会爱他，要救他？他迷了路，你要不要去找他？我们的主就是这样来找我们的，我们确实迷了路。那么他愿不愿意我们跟他一起去寻找其他迷失的人呢？他愿不愿意一人信主全家得救呢？这是经上的话。
嗯，
使徒行传的第16章，一个人信，你信主耶稣吧，你和你的一家全都会得救。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耶稣，你就相信你这迷失的家人还是有盼望的。在表面看起来没盼望，但是我们的盼望要在耶和华那里，在神那里，那才是真实的盼望，才是真实的把握。说实在，我们纵使成功了没把握，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下次在那边去还有把握有那个糖吗？没把握。但是我不是为那个糖啊，我的把握也不是那个有没有糖啊，而是说耶和华是我的把握。那么这个活的神天天跟我在一起，是我的把握，是我的依靠。当你饿的时候，他会不会给你力量？会，他会给你话语，你吞下去就成为安慰跟力量，他要给我们。所以父爱子就把自己做的都显示给他，父爱子把自己做的都显示给他。那么他打发子来是不是要让人知道父的爱？
嗯，
要人知道父的爱，那么子就要在人面前活出父的爱。他凭自己什么都不做，那么他做的是谁叫他做的？父要他做的。他会不会掉以轻心，随便做一做，要你去买个什么东西，讲三样，你回来的时候只买了两样，哎，那样啊，忘了，我一直想不起来。或者是说，那想不起来，我就多买两样，给你多买一样。你毕竟没有完成你的命定跟召叫，你可不可以把那个生命册上的事改一改，写一写，可不可以？我们看诗篇第40篇第8节。
那时我说，看了，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于是我说，你看我已来到，关于我书卷上已有记载，在神天上的册子里。诗篇139篇那里也提到，在神那里有一本书，有一个册子，那里记载着我们的一切，我们在这世上的命定。关于我书卷上已有记载，关于我每个人都有记载，耶稣的生命在那里也有记载，他来就是按照他被派遣的完成这一切的事。下一节。
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
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的心中，成为我心中的欢乐。所以这一个对的生命，吃了对的食物，就会有对的反应，就有对的力量去做对的该做的事情。就是这一件事，就是这件事，他每一次都告诉我们，你不需要记一百件事，因为每一件事他都会告诉你下一件下一件下一件，他会告诉你。当我们愿意完成了前面，他就告诉我们下一个。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讲的最后一句话叫什么？完成了，成了，完成了。那么完成的意思是不是不该做的都没做？
嗯。
那么该做的也没有不做的，才可以完成，就是很精准的完成了这一切。那他给我们的榜样是这样， 他愿不愿意我们也这样的完成我们的命定？愿不愿意？
愿意。
他非常愿意，他非常渴望。所以耶稣基督在我们这一讲的主题，也就是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我们刚才读到的，我们再读一遍。
因为我从天降下，不是为执行我的旨意，而是为执行派遣我来者的旨意。
我从天降下，不是为成行我的旨意，而是为成行派遣我来者的旨意。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有一个命定，就是把命定里面所有的关于他的记载都完成了。我们也有一个命定在天上，在册子里，你想不想完成啊？
嗯，
也许你以前不知道，我以前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但我知道了以后就盼望完成，盼望完全完成。耶稣基督在生命中最后讲的一句话叫完成呢，我也盼望我在生命中最后一句话是完成呢，可是是在圣灵里，在真理里非常坦荡荡的说，而不是一个想要欺骗天主欺骗圣灵的一种说辞，表面的虚伪，不是真的完成了。使徒保罗说，在地马的后书，这场好仗我已打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了终点，从此正义的冠冕为我准备好，就是主耶稣在那个地终点等着他，冠冕就指着王生命的华冠，让他戴上这一个冠冕，生命的华冠就是以耶稣基督一同为王。所以他也知道这场好仗我已打完了，这场赛跑我已跑到终点了，这是他最后很亮丽的时候，很亮丽很亮丽。有的时候我们小小的时间，这场讲习会快要结束了，我已经讲完，你要我讲的我都讲了，今天的聚会我该做的我做了，那么有这一次一次的完成，才可以有整个生命的完成。所以生命册关于今天，那么我就要今天来做神要我做的事。若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要做一件事，可能我的计划里是做别的事，圣灵感动我做这件事，我就放下做这件事，就看到很多奇妙的事情。可是我很高兴，不是按照我想的，而是按照神想的。我不是为了成行我自己的旨意，而是为了执行派遣我来者的旨意。有一位爱主的、侍奉神的、主所喜欢的一位圣徒，他的名字叫做 D.G.S. Denegray， 他已经回到天上神那里去了。他寻觅主，追求主，祈祷，迫切祈祷，祈祷到了一个地步，有一天他说，神啊，我已经祈祷你很祈祷了很长的时间，你都没有跟我讲话，你也没有回应我，到底我错了哪里？如果我一直是这样，我觉得我的生命没有意思，我想今天我就不想活了。他是这样祈祷，那天主就显现，从那天主一直显现给他，常常被带到天上。有一天耶稣基督跟他说，我向你介绍我的仆人保罗使徒，我愿意你跟他谈谈。他就去，其实是有一件事我再多说一点，他是否带着天国的威人，就是很多的奇迹异事，很多的治愈，他忠信的侍奉神，可是他有那个腿疾，脚的疾病，很让他受苦。每一次他祈祷，主就治愈，那么治愈完了以后又会再回来，他又祈祷又会治愈。特别是他要用这个脚侍奉的时候，他祈祷一定都治愈，他可以去，可是就是不能够就近，不能够就近，不能够就近。有一天他在祈祷中，可他常常为这个祈祷，常常为这个祈祷，那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可是他相信神会治愈他。有一天耶稣又显现，把他提到天上，耶稣就跟他说，你跟我的仆人保罗使徒，你跟他谈谈。保罗就跟他说， 当我沉到海里，当我在磨难中，他说我在海里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我会活会死，没有想到，我唯一想到说，神啊，我应该不是在这里死，让我到岸上去传福音，让我前面能够侍奉，他一直为这个祈祷祈祷。所以保罗使徒说，忘记你的脚吧，看着耶稣基督奔跑吧，看着他跑，忘记你的脚。他说那一次他得到了很大的光亮轻看，所以保罗身上身体上也有一个痛楚，他祈祷了三次，有一颗刺，撒旦常常在那里击他，痛击他，可是他祈祷三次，他就不再为这个祈祷了，交给神。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为了己太多的意思啊，其实很多教会的问题都是跟这个有关系，很多生命问题跟这个有关系，因为我们的肉性是圣灵的敌人，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圣灵引导，圣灵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两者互相敌对。那么圣灵要让我们的生命成熟，结出属神的果实，我们的肉性就结出了争吵、败坏、害怕、恐惧等等各式各样的埋怨、嫉妒、纷争。所以纷争是肉性，纷争是肉性，那是撒旦让我们活一个旧生命，我们不该要活这个生命。其实纷争也是两方面的，有没有人跟耶稣基督有牵扯不清的纷争？没有吗？人家一直追着他，可是耶稣一直宽恕，耶稣继续做他的事。所以耶稣是在一个极难处的地方，他也没有完成他的命定，所以他要我们也这样。 DGS 他听了以后很受用。那么这个光亮是保罗发明的吗？是保罗凭空而来的吗？是谁启示给他的？主耶稣。但是有他付代价而承受的，那么他生命的见证，他说他看到保罗使徒的时候全身发光，到处都发，保罗身上确实有很多伤口，每一个伤口都发着极强烈的光，那个光大过其他的圣徒，就是那个生命的亮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没有人的光可以大过耶稣基督的光。但是人反射基督的光，活出基督的话，活出基督的光也有一个程度的不一样。主耶稣说，我的众仆人里面，在诗篇139篇记载在我生命册子的命定里面，保罗是最完全达到我命定他做的事。主又说，有很多我的孩子里面很多都没做，甚至还没开始做，他们只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有一个主咒的仆人叫做甘坚信，甘坚信主用他做了好多好多神奇的事，他在寻觅主，迫切的寻觅主，迫切的寻觅主，求你让我看见你，求你让我看见你，每一天有时间就这样子呼求他，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三章，求你开启我心里的眼目，好使我能够看见你，我要看见你。他就在祈祷，祈祷了一段时间，主真的显现给他。从那天之后，他一呼求主就看见了主，主就跟他说，现在你可以开始侍奉我了。他说啊，他主我不明白，我做牧师做了几十年，我不是一直在侍奉你，怎么现在我开始可以侍奉你？主就带着其他爱说，那些都不是我要你做的。你希望最后审判的时候才是这样吗？所以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去做不该做的事，不要浪费时间去跟人家纠缠不清的争吵，分党分派分裂，那一些都没有时间再做。我们要迫切的准备我们的生命迎接主，主快要来了，主快要来了，而且他要用我们在他幕后的军旅，我们有份，那是伟大的日子，极伟大的日子，他要让我们经历到这极大的丰富。你现在可以侍奉我了，那表示前面都不是按照主的旨意去侍奉的，啊，确实是白忙活了，确实是白忙活了。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
兄弟，无论何事，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
不是
说十二节，
我可能讲错了。
我的眼睛
不大，我的眼睛确实有点看清楚。
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是不是听到福音就可以进去？不是，是要信从吗？信从，因为有一件事你都没做嘛，你只是听见，但是没有做，没有从。那不是凡向我说主啊主啊的人就能进天国，而是那承行我在天上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下一节，
到那一天，有许多人要向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因你的名字说过预言，因你的名字驱过魔鬼，因你的名字行过许多奇迹吗？
继续连一节，
那时我必要向他们声明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
严不严肃？这些人做的事情，其实也是在很多基督徒的眼中，人看到很了不起的这一些大的仆人，奉你的名说过预言，因你的名字驱过魔鬼，因你的名字行过很多的神迹异事，也就是他们做的不是神在命令上面要他们做的。那么这些发生是神要造就这些人。我认识一位非常爱主的人，其实就是 Pastor Joseph 在斜看看 Worship Center， 他有一次讲说，他是主召叫我在这里成立一个教会，他原来想要是去做传福音的，到印度到那些，可是天主神要他来这里成立一个教会，神又跟他说，我要你成立的教会是祈祷的教会，我要你成立的教会是我可以居住在你们中居住的教会，你不要寻求人多，如果你寻求人多的话你会成功，但是我会反对你，因为他来这边不是为了寻找人多，所以他教会人不多，这更不是他的目的。当我们全家第一次在这里拜访教会的时候，田牧师跟玛琳达他的太太对我们的接待是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好，送我们很多很多他们这里的属灵的产品，甚至跟我讲，到达他们的那个属灵的产品里面说，这个书架上的东西你爱拿就拿，你要就拿，你想要拿不止一份就不止一份，因为你是个侍奉神的人，他认出了你是侍奉神，这对你很有帮助，说愿意，因为那个是一个仆人 Neville Johnson， 他全部的著作全部的，他说 Neville Johnson 跟他说，那正是侍奉人的人，你就把送给他吧，他就送给我，很感动，非常感动。艾梅他就有感动要来这里，可是夫妻田牧师跟他的太太都说了，他说你不必急，你好好明白神对你的呼召，神对你的呼召，你不要错行了神对你的呼召，所以他没有要拉人哦。像很多人就过来，不是他拉的，是神送了人进来，他神送了人进来。耶稣基督有没有要成一个很大的宗教？其实耶稣基督根本没有成立宗教，宗教是人在描述这样，耶稣是来讲真理的话，要我们活在真理中，信他的话得永生，信他得永生，他不是跟世界各个宗教，哦，这个宗教是这个创始者，那个宗教，所以有一个叫基督教的是耶稣创始，不是，因为他是真理，不是只是一个人想的。但是我可以理解人所说的，人用这样描述，哦，基督教，你们不要以为我反对基督教，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要愿意我们众人知道真理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话。所以真理是什么？如果这个教让你做很多这些事，你还是，他说我不认识你，认识就是跟他有亲密的关系，跟他有亲密的关系， 亚当认识了夏娃就生了该因，认识是有亲密的关系。永生就是认识主耶稣以及派遣主耶稣基督来的圣父父神，所以就是跟耶稣基督有亲密的关系，就是跟阿爸父有亲密的关系。如果你跟他没有亲密的关系，你真的没有在做他要你做的事，因为他要你做的事，你会对他有更多的认识。我上个礼拜吃的那个糖，我其实很感动，你不要以为我是好吃糖的人，真的不重要，吃也可以不吃也不重要，我只是知道说神爱我，神爱我，那个我要知道，我必须知道，而这样的知道，常常知道，我知道我所信赖的是谁。保罗使徒也这样说，我知道我所信赖的是谁。我们也必须要知道我们所侍奉的是谁，我们必须知道他是谁。那么我们知道他要做什么，那么我们要知道他要我做什么，我们就要这样的像耶稣基督一样的这样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我们翻到彼得后书，神告诉我们现世是短暂的，这世界和世界的一切很快的会消失，而且正在快速的消失，也就是我们可以侍奉神的时机也越来越不容易，越来越不容易，也是说改变就改变。阿富汗在一夕之间整个天地都变了，整个都变了，活在那里人突然就变了，有很多的事你没做你就不能做了，有很多的事你做了也就来不及去改变了，你说我再改一改也没时间改了。所以我们要把握时机，就是在一个神给我们很大的爱里面来做他要我们做的事。第十一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一节，
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
这一切也就是前面讲我们看到的这一切都会过去，这一切都会过去。那么这一切还没过去，第七节说现今有的天地是因着神的话得以保全，他用他的话托着天地，他用他的话保守着万物，直到存到审判及恶人伤亡的日子被火焚烧。那么这一个天也会因为他的话而过去，这是第五节说的。有一些人故意忘记了，他们忘记了其实是故意的，是恶心的。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属于这一类人的，不知道，求主光照我们不要是这一类人。你很迷糊很糊涂，不活你在天上的命定，你就是其实是你不想知道，有的根本就不想知道，不想知道神要我做什么，不想知道，因为你有你自己想的，你就不愿意神想的。他们故意忘记了，在太古之时，因为神的话就有了天，他的话创造了天，也有了从水中出现在水中而存在的地，又因他的话和水，当时的世界为水所淹没而消失了，挪亚方舟。那么现有的天地也是因着神的话而保存，直到末后的日子，这有的一切都会在火中过去，而在这火中一切都会过去，就会有新天新地要来，因为他更新了一切，这是神的国要降在我们中，神的国临近了，就告诉我们就是应当悔改，当悔改。我们刚才读到的第十一节，你们应该怎样以圣洁和虔敬的态度生活？圣洁虔敬，也就是把主的话当话，吃主的话，照着主的话去生活，主怎么说你就怎么信，主怎么讲我们就怎样活。我们尤其到末后的时代更需这样，因为环境中有很多的错误，讲到最后你就以为是对的，其实是败坏的，一直讲一直讲，媒体也讲，全部都讲，讲到最后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了，其实那是什么意思，就很多假先知一直在讲一个假讯息。那么假讯息是从哪里来的？撒旦来的，他是说谎者，是说谎者的父亲，很多人在说谎， 人说我说谎是为了传福音，我说谎是为了他好啊。有人啊，你是有光的。有人确实这样说，同性恋的教会，我教你们通通去爱，那些人是 hater 不爱人。有一个教会确实这样。记者访问他说，那索多玛跟俄摩拉怎么毁的？那不是就是同性恋吗？他怎么回答？那是过去的事，那已经过去了，那已经过去了，旧约过去了，我们是新约，是恩宠的时代。错误扭曲恩宠，无限上纲的来满足私欲，那已经过去了。我们都是得救的，我们是自由的，你们才不自由。有很多这一类的，就是把神的爱、神的恩典扭曲到人犯罪的许可权。但是我们若不抓住神的话，就不知道你们说那样子到底圣不圣洁啊？极为污秽，对不对？有人是为了金钱，有人是为了很多，还有的是把自己的太太离婚呢，跟自己的秘书结婚呢，然后全教会鼓掌。他说，我原来那个不是我相称的助手，不是神的命定，神光照我启示我，给我异梦，给我异象，看到了这个是我的太太，全教会鼓掌，他结婚。有这样的牧师啊，败坏的教会就带不出神要释放的天国的威能。也就是我们需要神在我们中彰显他的光荣，那么他在寻找一个可以承受他奥秘的这一个地方。这就是我们下一系列要讲的，因为他要把隐藏的奥秘赐给我们。赐给谁？赐给圣洁的一群人，赐给教会，赐给一群他爱的人。也就是天国临近了，天国的秘密宝贝是给那个悔改愿意付代价的人知道。他们要以圣洁和前进的态度来生活，圣洁跟前进，圣洁跟前进。如果这个人既不圣洁又不前进，你不要听他的，你搞不清楚，那么就搞混了。那我们多么多么需要神的话，神的话会摆在人的口中，他在寻找。我们更需要神的话告诉我们前面的路。我们今天读的就是我们现今所即将面临到的一种处境，一种状态。我们要以圣洁和前进的态度生活，以等候并催促耶和华的日子来临。就是等候催促，等候催促，等候催促。也就是我们需要来寻觅主，来亲近主。主喜欢我们得着他的话，我们也抓住他的话。我们翻回约翰福音第六章，当我们是这样的来亲近他，他会使我们常常得到宝玉。因为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饥渴慕义，饥渴的是神的话，慕义意是指的跟神的关系，就是认识他，跟他有个亲密的关系。盼望跟他有亲密关系的人，渴慕他的人，就会得宝玉。这个宝玉是神的话，神天降的神粮，让我们得到宝玉。凡父交给我的，我们读39节，
差我来者的一次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夜切叫他复我。
主耶稣做的是父差遣他来的旨意，他又进一步的说，父要我们做的旨意就是信从他派遣来的，信从主耶稣，信从神的话，耶稣基督所发的言语，以及传讲耶稣基督话的这一些。我们不是信这些传话的人，是信传的话。我们读圣经固然是人手所写的，可是是神的话，神用我们很方便的方式得着的，我们要把他的话当话。那么他继续说，因为我从天降下，不是为成行我的旨意，而是为成行派遣我来者的旨意。派遣我来者的旨意就是，是什么？凡他交给我的，叫我连一个也不失掉，而且在末日还要使他复活。凡他交给我的，叫我连一个也不失掉。若不是他交给我的，不会到我这里来。那么他 所交给我的到我这里来的，就一个都不会失掉。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如果你以耶稣的爱为爱，他把你的女儿交给你，他把你的儿子交给你，你要不要带他们归向主？如果你是一个教会的团体的领袖，就把一群羊交给你，你要怎样？要带着他们，不要让他们失散，更不好你带头去领人失散，这是主要做的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二节，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信我的，我所做的事业他也要做，并且还要做比这些更大的事业，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凡信我的，我所做的事业他也要做。我们信了，其实你会有一种渴望也做他要你做的事，他就准备你，准备我们来成行他的旨意。你渴望侍奉神吗？我们就带着这渴望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光照我们什么是真的侍奉。其实你的侍奉已写在他天上的册子，我们求他开启我们的眼目，能够看见他要我们做的事，不要再浪费时间去做了一些不在册子里的事。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请看我也来到你的跟前，就是为了成行你的旨意。成行你的旨意是我最大的喜乐，我要兴高采烈的侍奉主啊。求你将你在天上册子关于我的命定，关于我们的命定启示给我们。是的，主耶稣，你的命定，你所记载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至善至美的。你愿意我们都活在这一个极高超、极美、极好的生命的境界里。你知道，我们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纵使做得有声有色，像以前的扫路保罗使徒不认识你的时刻，做了很多的事，当他在光中碰到你时，你跟他讲的第一句话，你为什么迫害我？主耶稣，求你光照我，我能够向你认罪悔改。我在你的家中伤害了你的羊，你的子女，我在你把我摆在命定的位置上，我没有忠心的完成你的召叫，我该做的没有做，或没有完全的去做，我不该做的我却做了很多，或者是纵使一点也不好。求你宽恕我，求你让我借着你的光明把光明看见，也看见唯有在那里，你那里有生命的泉源。我愿意带着极大的渴慕向你奔驰，我的心渴慕你，就像聘鹿渴慕着溪水一样，渴慕来到你的跟前，畅饮你赐给我宜人的溪窗，让我充满你的圣灵，充满你圣灵的膏抹，来侍奉你，完成你的重召。主啊，谢谢你不舍弃我，谢谢你让我知晓我是父交给你的羊，没有一只会失丧，你有能力保守我，你有能力教导我，让我能够安息在你的跟前，不要做一个自以为是的背离的山羊，让我成为一个肥美的因着你的眷顾周详的爱，因着你上好的食粮圣灵的膏抹，而成为肥美的绵羊，顺服的绵羊，用来献给你，讨你的欢心。我把我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这是我心甘情愿的，好使我不以此事同化，反而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好使我能够认识什么是成全的事，什么是你的旨意，好使我能够按照你的旨意，按照你的命定来生活。父怎样派遣了你，你就照父的派遣，唯独成行父的旨意，你就因父而活。同样的， 你爱我们，我们信从你，吃了你的肉，喝了你的血，我们也能够因你而活。活在你的命定里，活在你的宠召里。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感谢你，我们渴慕你，我们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